我们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里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并且怎样讨神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命令，你们是知道的。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谁也不要在这世上约鬼，占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这命令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位神。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讨神喜悦，保守圣洁。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久不见，应该有3个星期不见到你们。我当然是生病了，但是前面3天很辛苦，然后又想到你们，很辛苦又想到你们。然后所以不是说我想到你们就辛苦，但是我是说是生病很辛苦前面3天。但是后来呢就10天过后才勉强的attest 才那条线才不见掉。Alright, 然后第三个礼拜就比较弱，很弱，一直睡觉。所以虽然第三个礼拜我回来公司回来教会上班，但是早上来到这里，然后呢就一下子又睡觉了。哇，真的睡。然后午餐时间从床上叫我起来，去吃饭。后来又在睡，睡到晚上，晚上回家就睡觉。整个礼拜没有办法做事情。然后要读经要祷告都有很勉强。Alright? 但是感谢主，第三个礼拜就是一直到3个星期一都是这样，都很想睡觉。到了星期二开始，星期二回来，哇，就正常的能够工作。只不过是还是不能够跑步，跑步会比较累一些，很喘，但是我尽量就去 breeze walking, 走快一些，感谢主能够运动，能够有健康身体，能够见到大家。在我开始之前，我先跟小孩子说话哈，小孩子跟年轻人，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你们的童年很跟我们的童年不一样，虽然我们的年纪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你们的童年很不一样，那。你们的童年，你们会慢慢的看见哦。有一天，如果新加坡不小心的话，你会看见有男孩子进去女孩子的厕所。那你问他为什么？那男孩子就会说：虽然我是男孩子，但是呢，我里面是好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哦，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Alright? 所以小孩子你要注意哦，新加坡的政府你要为他祷告。好，你要为新加坡人祷告，在这里希望没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的童年是很简单的，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我怎么知道？你问爸爸妈妈就知道了。好，你读圣经就知道了。所以不可能上帝会有任何的错误。上帝给你一个男孩子的身体，然后你说哦，上帝让我觉得我好像是女孩子，不可能。上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Alright? 所以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身体，你就是女孩子。无论你这里想，你多么想做男孩子，你仍旧是女孩子。因为这是上帝的创造。Alright? 所以小孩子你们要注意哦，这样事情会越来越糟糕。Alright? 盼望新加坡，求神保守新加坡，能够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然后你们能够不断很健康的成长。Right, 美国已经乱了，加拿大已经乱了，中国也在某一方面已经乱了， 所以求神怜悯，都是大国家已经乱了，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小孩子能够继续在圣洁的道路上面更圣洁。 Alright? 好，我们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恩悦教会走过这15年。主啊，我们这里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时常被罪所诱惑，被撒旦所攻击，被撒旦所欺骗，而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也会怀疑主你的真理的人。主，我们很多时候也不会讲道，我们求神你怜悯，你的确怜悯，不然的话恩悦教会绝对不会走过这15年，而继续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恩赐，更大的信心，还有更敬畏主的心，每天度过圣洁的日子，保守恩悦教会继续走下去，不但是帮助小孩、年轻人、大人还有老人继续走在你的真理里面。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够分辨善恶、分辨是非的一个的眼睛，赐给我们信心顺服，赐给我们勇气的来抵挡，也赐给我们坚忍的心，单单的信靠圣灵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都交托给你，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先谈，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为什么说只是提到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我真的不敢说他心里也承认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不敢说。但是有就是有这样的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呢，但是过后又发生什么事情？那过后他们要不就是不再去教会，你从此以后他们就，你没有看他们在教会里面出现，为什么？他们还是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头，自己喜欢过的日子，喜欢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似乎和上帝或者和耶稣基督口里所承认的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哦，这样的人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关注的一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天堂。那盼望你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一个信徒，盼望不是。那同时有一些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之后呢，他去教会了，的确是去教会了，但是他心里面只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是救主，他有救赎的恩典，过后呢对上帝的话语了解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好多这样的信徒，你问他耶稣叫什么，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过后你再提到其他东西，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再跟你谈太多有关于圣经的教导。哦，这样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信徒。同样的，因此他们这样的理念，他们这样的看我们的上帝，看耶稣基督，他们对神就不会敬畏，他们对神就不会，就基本上就是会忽略很多上帝的教导，导致以致他们相信只要我有一个天堂就够了。哦，有这样的信徒太多了，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心里相信吗？我不晓得。盼望我们这里的信徒，盼望你们不是这样的信徒，盼望你们不是。如果你们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圣经的教导，对于信徒的教导，一个心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教导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哥林多后书6章18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哦，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上帝， 而我们是神的儿女，很漂亮的一个图画，很美。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哦，感谢主，我生命里面有神做我的父亲，哦，我们是他的儿女，很美的一个图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完这个之后，他第七章第一节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所以，为什么所以呢？因为神给我们这些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呢？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是应许。哦，有了这个应许之后，你就应当做什么？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心灵上的一切污秽，存着敬畏神的心，达到成圣的地步。Until you reach perfection. Perfection, 完全成圣，当然是到在天上的时候，天堂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但是这里所要讲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口里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你接下来的生命是所以，你必须洁净自己，在成圣的道路上面继续成圣，不断成圣。无论今天是否跌倒，明天是否跌倒，后天是否跌倒，你还要继续成圣，洁净自己。这是基督教的福音。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讲成圣，那个不是教会。很严厉的一句话，的确是，因为保罗只是这样的教导。如果你好好看基督教新约里面的使徒所有的书信，都在告诉你成圣成圣成圣。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罪。每天我们都在面对罪，包括牧师在内。所以我们要成圣，不断的成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应许，神是我的父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哦，这个是很美的应许。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一定会负责任到底，保护我们到底，看顾我们到底。哪里跌倒，他拉你起来。这是我们的应许。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二三。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保罗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既然你们接受了主，也接受了我们的教训，哦，接下来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怎么活出来。前面三章人就讲到信心的事情，哦，帖撒罗尼迦他们怎么样，信心上面他们有什么挣扎，他们面对苦难，面对逼迫，他们怎么坚韧，只是在谈这个。第四章开始是谈怎么活下去，是在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叫做讨神喜悦的生命，pleasing, a life pleasing to God. Alright? A life pleasing to God. 第四章开始。所以在这里呢，他比保罗谈到讨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他分成三个层面来谈。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什么是保守圣洁？ What is holiness? What is sanctification?Holiness,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会谈彼此相爱，这是包括在这个讨神喜悦生命的第二个层面，第二个部分保罗谈的。第三，他怎么样预备信徒们接受预备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是第三个层面。 God fearing and you're prepared all the times for his comingOh, 什么叫做 His coming? 什么时候 His coming? Alright, 这个是第三个部分，有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谈到了讨神喜悦的生命。OK? 所以讨神喜悦生命会有这三个部分，今天我们只谈第一个部分，保守圣洁 Holiness。而在整个这三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次序， A sequence, an order,这个 order 就是说，首先无论他在谈什么层面什么课题，无论是圣洁相爱预备基督的再来，他一定先谈上帝的教训。圣经里面有什么教训？ God's word, His teaching, 他讲些什么。然后第二，讲完之后他会叫你怎么样去应用 accept and apply 行事为人，在这行事为人上面你怎么去应用，这是他的 sequence。 讲完之后呢，你要你做了吗？感谢上帝还不够，你要更进一步去做。所以他的有这个 sequence， 明白吗？在这三个课题上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 sequence。 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你注意看，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 sequence， OK， 这样的一个次序。好，今天我们谈的信息里面，我的重点是在这几方面。第一，保守这尊贵的身体。保守这尊贵的身体。什么叫做保守这尊贵的身体呢？这一部分是谈到你自己，你先看你自己。你这个身体是很宝贵的，你怎么保守？第二，保守信徒之间的圣洁。哦，接下来你再看我跟其他的肢体我们如何保守圣洁，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独身一个人，你各自一个人，你不保守你的身体，你跟其他弟兄姐妹你一定乱七八糟，所以说有直接关系。第三，我们最后来谈我们该如何保守上帝这个圣洁的身体。好难，真的好难。每天你看 Facebook， 你看报纸，你看新闻，都是充满着淫乱的事情。小孩子玩的游戏跟我过去玩的游戏很不一样。虽然我以前我是玩电动游戏，我的电动游戏是跑车赛跑，不然就是踢足球，很单纯的游戏。但是今天你如果你给小孩子玩电动游戏，你要注意有暴力的，有色情的在里面。小孩子，所以你们做父母的，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小孩子打开眼睛懂事，就有面对着诱惑淫乱的事情，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到老年人都要面对淫乱的事情。哦，有一次我到牛车水，星期一我休息嘛，我不晓得那个是星期一吗？哦，不是，那个是星期天吧，还是星期六早上？应该是哦，星期六早上。通常我星期六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东西，菜市场买东西。然后呢，我就只是坐在那边，我太太就走。我跟我太太讲，结婚之后我会继续跟你去 shopping。哇，她听很高兴，流眼泪嫁给我。结婚之后，我带她去菜市场，她去 shopping， 我在那边等她喝咖啡。我没有说谎。那就在牛车水，我就等他在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坐那里喝咖啡看书。然后看书，后来我就发现旁边有好多老年人。哦，老年人都是退休的，当然都是退休的。哇，他们应该很孤单。有一些坐子是坐满的老年人，有一些坐子是只有一个老年人。后来我就注意看一下，其实那些单独一个人的老年人，很快的你就会看到有其他的女孩子来找他们，很快的。为什么找他们？因为他们有公积金，拿到钱了，所以来诱惑你们这些老年人。老年孤单的要死，有钱了吗？不懂去哪里花，去巴当也可以。但是你既然送到我家门口， OK， 我就跟你谈。哦，我就观察，哦，老年人孤单的，也面对淫乱的事情，很现实的。我们该怎么保守圣洁？这个我们是信徒，好难。但是这里说最后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以上帝的应许保守圣洁。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来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它是一个 introductions 是一个简介，一个引言，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蒙神喜悦的一个生命，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所以呢，讲完这个引言之后，这个 introduction 之后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就直接给 instructions， 一些指示哦，该怎么活下去，具体的活下去，这个是 instructions。OK， 那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然后呢，神的旨意是圣洁。然后接下来 action 有一个 verb 动词，掩蔽隐形。然后第四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晓得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Oh, this is actions， 这是动词。那在这里，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保罗，你注意看保罗所写的书信，每次他一开始换一个成圣，讲到成圣 sanctification 的时候，成圣这个课题的时候，他首先谈的一定是淫乱的事情，圣洁的事情，然后再谈其他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要问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课题，保守圣洁这个课题 sexual purity， 为什么而不是谈到其他的课题，例如怎么样读经啦，怎么样祷告啦，怎么样保守弟兄姐妹们团契等等。他不是谈这些，他直接谈的就是什么圣洁 sexual purity。 为什么？因为你看以弗所书，因为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跟彼得也是一样，在神圣的教导上先提到的是圣洁，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一那跟第四节，一二三。为什么保罗讲到淫乱、污秽，还有不要讲，甚至讲那些淫秽的这种事情都不可以讲呢？因为在第五节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他说，无论是淫乱、污秽，或者是贪心的，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国度里的基业。所以一个人不圣洁，你是别想得永生。一个人不圣洁，这个人是没有得救的人。我是一个很严厉的这个结果。好，我们来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来，一二三。好，这里谈到就是又谈到淫乱、污秽、邪荡，所以你再注意去看，我今天只是给你这个参考，那以后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再看一下它的背景是成圣，成圣讲到成圣的一开始就是谈淫乱，先讲淫乱。 OK， 好，我们来看，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一二三。是的，在这里的背景很重要，因为在这里呢，使徒他们都在跟教会里面一些人辩论，辩论什么呢？到底那些非犹太人他们有没有得救？怎么得救？哦，除了悔改以后，他们还要隔离。所以使徒们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不，这些非犹太人他们不需要行隔离，他们只要禁止敬拜偶像、淫乱。哦，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使徒很快就带出来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淫乱。所以在这里就给你看到为什么保罗急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开始谈到怎么活的时候，讨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个课题是谈淫乱。 Alright，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淫乱是唯一触犯到身体的罪。好，我们读这段经文，来，一二三。好，你说哎呦，今天到处都有人到处睡，跟其他的女人睡，跟男人睡，男人跟男人睡，没问题，这是我的身体， so what。 包括教会，有些教会甚至也让人家搞同性恋， so what。 他们忘记了 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触犯身体又如何？你来看，再看下去。第十九节，一二三。好，在这里就给你看到为什么你搞淫乱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犯一个很大的罪。你忘记了你的身体是圣灵所住的圣殿，你是神的殿。你在犯罪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怎么样使到圣灵忧伤。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罪。当你在淫乱，在想任何东西，在搞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身体，你这里全部都是属神的一个尊贵的身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身体有没有想过？所以第二个原因保罗提出来是提醒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身体是属谁的？圣灵，而是要荣耀上帝的一个身体。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谈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仍旧是活在一个非常淫乱的时代， adulterous generation， 淫乱当中有乱伦。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面对的诱惑是什么？有乱伦。乱伦就是说到处睡，你有先生，你有丈夫了，你还是到处去找女人。你有妻子了，你做妻子了，你还到处找老公。哦，日本在这方面，那日本你不要看他很有礼貌，但是很多妇女在家里面的时候没有工作，他们搞淫乱的事情，那个八千里不断的加增。日本这个不是我讲出来的，我想的是新闻最近有一个报道，淫乱，他们太闲空，乱伦、奸淫、同性恋 ，OK， 男孩子跟男孩子，你男跟男的，你跟女的，啊，有些说哦，我还可以跟女的睡，虽然我是个，我虽然我还有搞一些一个男的有个关系，同性恋 homosexuality， 这是很现实、很真实，会不断的攻击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同性恋，帖撒罗尼迦也面对这样的问题。还有恋童癖，恋童癖就是说大人找小孩子跟他们发生关系，很变态的。还有变性，所以刚才我讲咯，变性起初开始说我虽然是男孩子，不过我里面今天是女孩子，我今天穿女孩子的衣服，虽然看起来是男孩子，为什么？我今天是这么想。当我们允许接受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你知道吗？明天他会告诉你，虽然我今天像一个男孩子，不过我里面我像一只狗，我今天想做狗可以吗？哦，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今天我是狗，明天我是猫。所以我们的门一步一步的在开，你要很小心。请你们不要侮辱狗跟猫。那我们也谈到，在这里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在面对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很多色情变性的事情，变性。所以你看到，那为什么有些运动比赛明明是男孩子的身体，却可以允许他跟女孩子一起的比赛？今天有这样的节目，有这样的比赛，真的是变态。不但不公平，也是很羞辱女性的一个事情。哦，帖撒罗尼迦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有他们有看到许多色情的这个那个的图面。为什么他们有色情？他们都没有电脑，怎么有图像呢？哦，因为在罗马帝国，他们有看的那些运动场都是赤裸裸的，他们去娱乐场所赤裸裸的，然后他们有什么澡堂什么 bathhouse， 就是说公共洗澡的地方都是赤裸裸的，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色情的场面，而今天这色情的场面直接送到你家，说你们看什么节目，你给孩子看什么节目，玩什么游戏，你们要很小心。所以孩子们，我在提醒你们，不断提醒你，如果你看的东西是你知道觉得不太对的，最好跟你父母亲谈，不然你这个东西，你的童年跟我的童年不一样，你所看的比我更多。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你要跟你父母亲谈，祷告认罪悔改，分辨出来。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面对这样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社会已经接受了，每个人都接受了，只有你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不接受，只有信徒不接受，你们是怪胎。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很可怕的。所以因此保罗马上要提出来，因为我们依旧是活在一个非常淫乱的时代。如果你这个时代你眼睛看出去，你还看不到他们的淫乱，你真的有问题，我很担心你，这个教会就有问题，我很担心你。第四个原因，我们都是与神有约的人，我们是基督的新娘。为什么保罗要带出来这个重要的课题呢？保守圣洁呢？因为他在提醒你，我们是跟神有约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不只是这样，基督是我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知道吗？哦，你看这个照片，你看到什么？这个照片在我过去18年以前，我没有看过的。但是今天这个照片很正常，在 Facebook 在 Google 你只要去 search cheating on spouse， 这个照片出现，哇，人家还会开玩笑，哎，不错，很好玩。18年前我看不到这样的照片，但是今天这个照片很普通，小孩子看了，哎，没什么，很好玩，很刺激。但是你信徒们，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提醒你一件事情，无论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诱惑，可能是乱伦、奸淫、同性恋、变性，或者是色情的事情，当你要去犯的时候，你被诱惑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新郎是基督，我们是新娘。没有一个新郎会喜欢你的新娘在外面跟人家乱搞的，没有一个。同样的，没有一个新娘喜欢她的新郎在外面胡搞再回家，没有。因为这是约，婚姻不是一张纸而已，婚姻是约， is a covenant。 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放纵的时候，我们要允许我们去放纵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教会，你是基督的什么新娘，你敢吗？新郎是基督。很多时候我必须老实跟你讲，过去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淫乱的事情，所以要犯罪很容易，要看什么很容易，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能够阻止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放纵，因为我们是新娘，新郎是耶稣基督，你不要背叛你的配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四个原因，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谈到讨神喜悦的生命就先谈保守圣洁。我们保罗接下来也谈到说怎么样去保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该怎么样去保守这我们这尊贵的身体，这身体是很尊贵，尊贵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尊贵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使我们悔改成圣，使我们成为圣洁。哦，这是很尊贵的一个身体，我们该怎么保守，每天该怎么保守，这里有几个方法。第一，你要竭力远离一切犯罪和跌倒使你跌倒的试探的源头。你知道什么人什么环境会让你跌倒，什么人什么环境什么节目 什么内容会让你开始慢慢的放松这个警戒的心，你是知道的。一切都是从放松开始，放松之后，这里放松就 OK 了，不要紧了，我只是看一点点，一点点，看完一点点，我再走进去再看一下，我很好奇，好奇之后你就放纵下去了，你爬不起来了。所以第一，你要远离这些犯罪和跌倒的试探的源头，你去的场合，还有你看的视频，你所看的内容，你交的朋友，如果你的同事是这样的同事，你要远离他，你要责备他，远离他，你责备他之后他就会找你。过去我在做 architect 的时候，我们的公司附近有好多 pub， 那个叫什么 pub 叫啊？俱乐部是吗？俱乐部酒廊酒吧好多，其中有两间分明是给同性恋的，有一间我不要讲什么名字、okay、好分明的，而当中有我国大的一个讲师在里面，我他教你书的时候我都怕，他跟你解释东西的时候跟你笑我都怕，他邀请你去吃饭你要想清楚，哦，真的你要远离。第二，我们要竭力管理自己的身体，你不要让身体占有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身体是属圣灵的，是属神的，所以你要怎么样管理自己身体呢？当然你要运动，多运动，还有生活要有一些纪律， all right？ 然后同时你真的是你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犯罪，有很多思想淫乱思想等等，因为你太空闲，你身体太多精力， right？ 所以你就找不该找的人，去不该去的地方，想不该想的东西，因为你太多精力，太空闲，你没有想到你这个身体是可以找机会去荣耀上帝服侍神，你没有想到这个。所以第二，你要管理好自己身体，运动是好的，运动好了之后不但健康，你同时还能够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体力给发泄出来。第三，你要竭力保守敬畏神的心，怎么保守呢？读经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很重要， All right？ 第四，你要竭力保守婚姻的圣洁，有一些人是需要结婚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身体的需要，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你怎么保守圣洁呢？结婚，而你要对婚姻你的配偶忠心， All right？ 但是呢，上帝也是会保守一些人不需要结婚守独身，给他的恩赐是什么？他可以保守圣洁，是有的。所以有一些人需要结婚，需要婚姻，他才能够保守圣洁。所以结婚可以的话，去结婚，如果上帝为你们开路。All right？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谈的，就是保守你这个尊贵的身体。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保守信徒之间的圣洁。第五节、第六节，来，一二三。为什么我们信徒之间要保守圣洁？它是有它的背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面对一个充满诱惑色情的一个大环境、大文化，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个大的环境的情况底下，他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他们心还是会不断的在动。为什么会动？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他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明白吗？而其中一个场合允许他们能够放纵，很公开的放纵情欲的，我可以跟你马上在那里发生关系的，没有人会指责我的，太太不会指责我的， 亲身也不会指责我。有一个场合，他们去外邦人的殿，不认识神的殿，拜的时候，敬拜过后，仪式接下来就是跟乱搞性关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场合。那个宗教允许的，那个祭司允许的，你拜了，你相信这个神，你就这样做咯，这很正常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提醒这些人两件事情，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他们在敬拜偶像；第二，如果你不是敬拜神，你一定会有不道德的性行为。这两个重点跟罗马书第一章很相似，21节到27节。当一个人他不认耶稣基督是主，不认神是那创造宇宙护理他的生命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他一定有自己的偶像，他会拜偶像，拜假神，然后接下来就放纵放纵放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当保罗提醒这些人，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要提醒这些人，过去你们虽然这样做看起来是合理的，是合法的，但是如今你们不是这样，因为你们是认识神的人了，你们不能够像过去这样不认识神，好像那些外族人一样。我这个是他的背景，所以你根本不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越轨。哦，我弟兄姐妹，我所认识的啊，来，我们来。他说你不可以占弟兄姐妹们的便宜，这是他的背景。因为你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就会把身体荣耀上帝，不认识神的人，你只想到一件事情，包括今天搞同性恋的人一样，他只想到这个事情，我只要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差别很大，你相信怎么样的神会影响你怎么活下去。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那敬畏我的那位我敬畏的上帝，拯救我的耶稣基督。哦，因为他是我的神，所以我要用这个身体来荣耀他。这是我们信徒认识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我问你，你用你的身体来做什么？当你要犯罪的时候，你要搞淫乱的时候，你的思想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神是谁？上帝，一个护理你、保守你、看顾你、供应你、恩待慈爱你、保守你到底的那位上帝，为你死的上帝，为你活的上帝。啊，你想到这个，你要用这个身体来荣耀他。甚至如果你今天继续犯罪，淫乱的犯罪，也就是说你把那个上帝给拉下来，你用你自己来取代，你是神。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要保守圣洁。为什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彼此保守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软弱，有这样的诱惑，或者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你来搞搞斩，来搞你，你要告诉他，我是认识神的人，你是认识神的人。马来西亚有一间教会，我听了都很伤心，竟然有一个执事找一个姐妹乱搞，他已经结婚了，孩子乱搞，女孩子也是有结婚的，还结了没有事情，在教会里面大摇大摆走进教会，牧师都不敢动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教会里面最有钱的那个人，他不悔改，他告诉教会，你们要建堂吗？你们祷告就好，钱我出，嚣张到这个地步，而他不悔改。哦，我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分享，我好伤心。这样的人，我为教会伤心，我为那个牧师伤心，我为这个不悔改的男女伤心，他们只是等上帝来审判而已。 为什么要保守圣洁呢？因为我们都有彼此帮助和保守圣洁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都有。Okay, you have to help one another. This is our obligation. 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保罗说，不要在这样事情上越轨占弟兄的便宜。今天我们有没有占弟兄的便宜？在这样事情上有没有？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在时常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还没有看到，感谢上帝。就是通常教会里面的父母亲，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可以交男女朋友，当然父母亲会的要求是 OK 咯，你在教会你认识一个那位姐妹没问题，很好啊，你因为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那个人的女儿说，我的那个男朋友是某某长老的儿子，哦，你当然很开心咯，你们两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啊。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通常出现在这个男孩子这个女孩子来到大学的时候，然后去工作了，有钱了，他们可以去旅行了。然后呢，男孩子跟女孩子说，爸爸妈妈，明天我跟我的女朋友要去欧洲 backpack 旅行3个礼拜。父母亲通常没有话讲的，他也不会阻止，他们觉得很习惯，每个年轻人都在这样做。所以无形中父母亲是在允许这个男的跟女的彼此的占便宜。旅行，单独去旅行，住在酒店里面同一个房间，这是占便宜。你们在这样事情上已经越轨了，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一组人去旅行？可以，但是男的跟男的同房，女的跟女的同房，你要分开来，你要分开。而你们要在旅行的时候祷告读经，是一组人。所以你们不要贪便宜，不要贪方便，哦，因为便宜哦，所以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便宜开始。所以同样的，那些从外国来这里读书的，来这里工作的，你们在这里工作很辛苦，我知道你们薪水起初可能不多，所以你们要尽量省就省咯。所以怎么省？哦，我的女朋友来了，跟我住在一个房间可以吗？你省钱。这样事情时常发生，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是在占什么？弟兄的便宜，姐妹的便宜，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供应你一切需要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你敬畏他，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神会祝福你，如果你相信的话。所以作为父母亲，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你们要好好的想这个问题，保护你的孩子，保护隔壁那个人的孩子，你要保护他，你要保守上帝赐下的圣洁的生命。不然太迟。通常教会里面，如果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乱搞之后，问题很大，牵涉的是两个家族的事情，还有上帝的名字受羞愧。我还没谈这个。所以不要让我们在这样事情上越轨，彼此占弟兄的便宜。那这个世界看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还没有结婚的情况底下一起去旅行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会告诉你 This is a personal choice， 这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事情的。不是的，因为圣经不是这么看。圣经乃是要我们，保罗提醒这里的弟兄姐妹，警告他们，如果我们是认真看待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圣洁的话，我们要保持警醒。不然你不但是侵犯对方，你也侵犯对方的家族，你也更侵犯上帝的圣洁还有他的恩典。所以你们要小心。我先警告，我把话说在前头。第三， 上帝一定会报应。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帖撒罗尼迦保罗写给他的教会的时候所讲的。如果你占弟兄们的便宜，占姐妹的便宜，你以为没有事情，好像刚才那位执事一样，没有事情的，没有啊，没有事情啊。你看大卫犯了奸淫之后，还不是被神所使用，没事情的。这个人是没有看圣经。箴言书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犯奸淫所带来的结果是很可怕的。箴言书你好好去看，上帝一定会报应。他会怎么样报应？有几方面。首先，任何淫乱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哪里搞，只要你是结婚的人，你在外面搞淫乱，你会给你的孩子、你的配偶带来极大的破坏。离不只是离婚这样这个两个字这样简单，那个影响，你会影响孩子怎么看婚姻，你会影响孩子怎么看上帝，你会影响他是否以后要忠心，仍旧要忠心他的配偶，会影响的。所以有些孩子从小到大看到家庭破碎，为什么父母亲搞淫乱，他们不结婚？很多这样的事情，婚姻辅导我们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婚姻辅导其中一课很重要的职场题就是你父母亲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是上帝会报应的。 Alright? 第二，上帝会怎么样报应呢？如果你滥交，你会传递许多的疾病。这个是 common sense, common knowledge, 普通常识。昨天感谢主，昨天我看新闻 CNA, 他就讲到说 WHO 世界卫生组织什么、yeah, 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就已经警告说有一个疾病叫做 monkeypox, OK, 猴痘已经感染了16000个人 ,16000, 16000, 在75个国家被传开了。所以他在警告这是一个在不断的在传染的一个疾病。而你看 CNA, 今天 Facebook, CNA 的报道他讲到说这个疾病目前感染到的人 95% 是搞同性恋的，不然就是滥交的。你说上帝不报应？你看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不是我讲，是 WHO 讲的。今天早上还讲到说两个儿童感染了什么 monkeypox,猴痘，为什么孩子会中？会不会是这些滥交的人的大人去搞小孩子？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 monkeypox 其中一个传染的原因是接触，但是到目前他们数据是显示 95% 是透过同性恋还有滥交。上帝报应。还有我们也看到上帝会怎么报应呢？有些时候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上帝会使一些人突然间暴毙 sudden death, alright? 还有上帝也会使到这些在淫乱中继续放纵的人失去了神的祝福，并且那个得救的确据，就是说最后上帝会很严厉的来审判这样的人。所以 G.K. Bill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说在新约里面用这些词汇的时候，用这字眼的时候，讲什么字眼呢？就是说那些不愿意脱离不认识神外族人的那些放纵淫乱的生活的人，这样的信徒根本不可以被看为是真的基督徒。 The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true Christians,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悔改，而这些人就好像不认识神的一样，最终他们会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就好像上帝审判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哦，这是个很严厉的一句话，上帝必报应。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我读你们听，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你们不要自欺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继续放纵是还 OK 的。 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什么，还有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就是你不会得救的意思。这些话很直接，保罗很直接的就警告教会。同样的，我把这句话带给大家，求神提醒你。还有，这世界需要一个圣洁的榜样，世界要一个圣洁的榜样。那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都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夫妻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外面的世界会告诉你什么生活，你们什么圣洁，不可能的事情，外面都这么搞，只有你们这些守律法的人才会这样做，做不到的啦，做不到的，迟早你会跌倒的，他们会告诉你。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经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这悖逆的世界、堕落的时代，要活出一个敬畏神并且保守圣洁的生命跟见证。这个世界是很可怜的，真的，你如果你有看圣经，你又再去分辨外面世界，这个世界真的很可怜，可怜到一个地步，你别想从这个世界得到正确圣洁的榜样跟教导，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样式，这个政府政治人物绝对不会告诉你什么是圣洁的生活，教育学校更不会告诉你，教育只会告诉你道德教育，却不告诉你什么是圣洁。当一个人站立起来说同性恋是罪的时候，学校马上划清界限，这个不是学校的立场。你要从教育里面教导你孩子圣洁吗？拜托，醒醒吧。同样的，你也不要从学校里面 ,OK, 不要从学校里面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榜样跟教导。你也别想电视或者是电影或媒介，任何的媒介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除非教会圣洁起来，除非夫妻圣洁起来。让你的孩子看见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蒙上帝所眷顾成祝福，哦，这个圣洁的生命是可能的，是可以行得到的，是这个世界你的孩子所需要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圣洁的榜样。因为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是新娘，我们该如何保守信徒之间的圣洁呢？第二，我们要天天彼此的提醒。天天怎么样如何彼此提醒呢？ J.I. Packo, 我很敬佩这个老人家，这个老牧师已经回天家了。他在 Knowing God 这本书里面，他谈到说，每一天早上你起来，每一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或者是这一天你很空闲，你坐在车里面很空闲没有东西想的时候，哦，你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什么事情呢？第一，哦，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你要提醒六件事情，他讲。第一，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神是我们的父。第三，天堂是我们的家。哦，好快，我们就要见主面了。第四，他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我们。哦，那日子要来到了，那日子要来到了，那日子要来到了，我们预备好了吗？第五，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第六，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这六句话，他说早上你提醒自己，晚上你睡觉之前，如果你心里面有任何不满的地方、仇恨的地方、不满任何人的地方，尤其是教会里面的人的时候，你要搞淫乱的时候，这六句话，六个句话提醒你，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的父，天堂是我家，我们越来越亲近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若有软弱 寻求耶稣基督这兄长的帮助，他会为我们祷告。最后，你不可以侵犯我们的弟兄跟姐妹，不可以占他们的便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什么姐妹？ J-Pack 保守圣洁。当你愿意保守圣洁，上帝一定祝福你。无论你守独身，你结婚，上帝一定祝福你。最后我们就结论了，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该如何用神的应许保守圣洁。来，起读一二三。好，在这里我们今天谈了什么？第一，我们谈的就是信主之后的生命。你不要只是成为口里承认，但是我不晓得你信是否真的相信的那个人。第二，你要该如何保守你这个人身体的圣洁。好，来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有原因的，很严厉的一个教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三，如何保守信徒之间的圣洁。 OK， 好，最后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你们要注意，什么叫做神召我们？在第四章第七节说神召， God's calling， 什么叫做神召我们？来，神召我们他是谈到上帝的拣选。第一章里面谈到上帝的拣选是保罗感恩最终极 the ultimate reasons for his thanksgiving， 上帝的拣选 the election of God。 第二章就谈到说上帝拣选会持续并且是有效的 effective calling。 所以上帝来到第四章，保罗来到第四章第七节说神召我们的意思跟第五章有关系。第五章，来，我们读这个好吗？一二三。是在这里谈到说那个神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蒙保守。当圣经翻译本成愿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好像有些时候好像会发生又好像不可能发生的意思，它有一个 possibility， 有一个可能性好像不会发生。不是的，他的英文版是很直接很清楚的告诉你，上帝召我们，上帝的拣选是有效的，而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成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一定会。为什么呢？因为那呼召我们，那召我们的是信实的， is trustworthy， 他必成就这事，他必成就这事，这是很有把握的一句话，保罗讲的。所以因此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提醒我们一个谈到圣灵。这里谈到圣灵，这里讲到什么？神召我们，神召了我们之后又怎么样呢？他还赐给我们什么？圣灵。所以他说你拒绝的不是我而已哦，你拒绝是那个赐给你圣灵的那个神。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为什么说赐给我圣灵的，拒绝赐给我圣灵的那个神？是不是在讲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信徒会失去救恩呢？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保罗是不是在讲说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是不是会有一天会失落呢？不是，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里谈的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讲到说你在拒绝那个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的那位神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神赐给你圣灵，上帝应许你他会保守你到底。所以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他一定失败，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有圣灵我们就不会失败， 因为不是靠我们，是靠圣灵，那赐给我们圣灵的神，这是他的解释的原因，明白吗？不是说你会失去救恩的意思、哦、第二，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开始，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与基督联合开始，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断的保守圣洁成圣，不断保守圣洁成圣，一直到结束见主面，这都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句话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该怎么保守圣洁呢？怎么保守圣洁？只有靠神的应许，靠圣灵。所以这里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教导，圣洁的旨意，我们就要戒掉经常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能力，责任，戒掉淫乱的事。第二，我们要完全依靠神，因为他是圣灵，圣灵会帮助你的。你在什么时刻你有淫乱的念头，有淫乱的污秽的时候，哦，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远离试探，有能力抵挡试探，只有圣灵能够帮助。第三，我们要带着爱慕神的心，拥抱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不要靠自己，抓住上帝的应许。你虽然昨天失败，但是你今天抓住上帝的应许。第四，在圣灵的帮助下，他一定能够在淫乱的事情上做成，帮助我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神的应许，神所赐下的话语，赐下他的圣灵来胜过这一切，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昨天我寄给你们一个 link， 是讲到 Silence No More， 是谈到 Jason Wong。 Jason Wong 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召集了一群1200个人，昨天聚在一起来解释LGBT 的策略，还有正确的教导，并且为什么要保留 377A， 就说保留这个一个法律， right， 就是不要使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法律。哦，1200个人当中有回教徒，他为什么要带出来，要召集这些人，除了告诉他们 LGBT 的策略， LGBT 的人是很狡猾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撒旦，那他们基本上很狡猾，同时他会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什么。第二，他同时也告诉你，如果你要保护你的孩子，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婚姻，还有你的良心，使到得自由，好，如果你要确保男的跟女的这个婚姻是不断的持续下去的话，哦，他基本上在谈这个。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有责任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Jason Wong 是下面的一个人，下面是那个回教徒的一个教师，他也在支持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在提醒我们 ，Silence no more。既然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圣灵，我们是属神的，在这样事情上面，你不要保持沉默，你要站立起来，站稳你的立场。不要像鸵鸟，是鸵鸟是吗？鸵鸟把头放在沙土里面，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迟早你的家庭中，迟早你的孩子受影响，那个时候你要挽回太迟了。所以这个讲座很重要，它不只是给基督徒而已，它也给其他很关心家庭、社会还有婚姻的人。有一个牧师，老牧师告诉我，他说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个课题上的问题是什么，不读圣经，自以为是， 还跟他们一起的同意他们的做法，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讲这句话的牧师是我很尊敬的一个牧师，上帝很使用的一个牧师，而他的教会是1000多个人的教会，他讲这句话就是说他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求神看顾引导，让我们 过一个讨神喜悦还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过后我们以主祷文作为我们的结束。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怜悯我们，感谢主你不轻看我们，感谢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时常会被这世界所欺骗诱惑，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害怕，不愿意站起来，不愿意分别为圣，甚至也以为主你的话语是可以是错的，是可以打折扣的。不主，你是圣洁的上帝，你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不圣洁。感谢主今天你教导我们，我们只求主你圣灵住在这些信徒们孩子们生命里面的圣灵动工，不但让他们听进去，也让他们顺服，并且顺服，不断顺服，也敬畏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的孩子年轻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人，甚至家里面的一些老年人，我们都只要存活的一天，都会有面对淫乱的诱惑的一天。因此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圣灵引导，让我们多读圣经，并且从你话语里面得着力量指引跟安慰。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二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